赤诗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共同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这是赤诗记的第九讲，这次我们要查考的是士师记的第七章，关于基甸的事情。
是的，在前一章我们已经查过了有关基甸的兴起，这一次呢，我们在第七章就要来看一看基甸是怎么样执行神给他的任务的。
首先我们来念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
那个时候基甸的军队集结的地方是耶斯列平原高坡上的哈律泉水边，而米甸人则扎营在离他们北边不到5英里耶斯列平原底下的摩利冈山丘上。两个阵营在一高一低的地势近距离的对视。
当时跟随基甸出征的人数总共不过是32000人，相对于米甸人的数目，这实在是很少的呀。可是神却认为跟随基甸的人过多，要他把人数再减少。
对基甸来说，那是神考验他的时候。神在基甸出兵作战以前要确实知道基甸是不是相信神才是军队的元帅。神告诉基甸的理由是，免得以色列人事后夸口说是他们打败了米甸人。
是的，在约书亚记第5章也记载说，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准备进攻迦南第一场仗的时候，神也考验过约书亚。
有一天当约书亚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刀在他面前出现，约书亚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人回答说，不是，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弟兄姐妹，当那个人对约书亚说不是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来帮助任何人的，而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看约书亚要不要把元帅的地位让给神，臣服神，让神来统帅军队。于是约书亚立刻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于是神果然带领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耶利哥城完全捣毁了。
那么神对基甸也做了同样的要求，这下子基甸只好把他从各处好不容易召集来的人照神的意思删除了2/3，只剩下了10000人了。在生命记20章第8、第9节也说过，从前摩西对即将被派出去作战的人也有一套人道裁军的规定，其中有一项就是凡是惧怕胆怯的不必打仗，可以回家去。
基甸第一次裁军以后，接着第四节，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
这对基甸来说啊，实在是难上加难的考验啊。在他第一次裁军的时候，已经照着神的旨意把军队的人数裁减了2/3， 可是神还不满意，神还要亲自挑选能够顺从基甸领导的精兵。于是神吩咐基甸，让神亲自再做一次裁军。神对基甸说，我指点谁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
于是第五节到第七节，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
神这样说了以后，基甸就二话不说，再次把他挑出来的10000人带到了水旁，不厌其烦地照着神的办法去筛拣他们。我说不厌其烦的，是因为命令10000个人各个都轮流去喝水要花多少的时间呢？而且啊，10000个人在巴勒斯坦炎热的气温底下等候排队喝水，不免会越等越干渴，越等越烦躁。可是却始终不知道为什么基甸不干脆让大家一起去水旁喝水，难道他们不会因此对基甸领军的能力产生怀疑吗？神对基甸的这个要求的确是让基甸很为难的。
是啊，金华牧师啊，要他们一个一个排队等着喝水，然后又一个一个按照喝水的姿势分开站在两边，一直等啊等啊等啊，等到10000个人都喝完了水为止。那些人都是自告奋勇被招来，一心要去打仗的人。其中有些人因此可能心里很不服气，好不容易轮到他们的时候，就在溪边随便大口的喝水来解渴。所以从观察他们喝水的态度，就能够判断他们是不是能够听命令，能够顺从长官的勇士了。
是的。那么还有啊，在大敌当前之下，跪着用水捧着甜水的人，也当然是表示他们是有警觉的，他们随时保持准备作战的姿态，是好战士。
接着第八节，这300个人就带着食物和角，就是号角，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们下边的平原里。
虽然说那300个被神挑选出来的人都带着食物和角去跟随基甸，基甸也把其余的人打发到了他们自己的营地，可是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就知道，为了要把火把藏在空的瓦器里，他们可能并没有带足够的食物，而且呢，他们后来还要在半夜到米甸人那里去摸营探底，免不了轻装简行。因此后来第八章就说到他们个个都非常的饥饿疲乏。
好，那我们就继续进到第9节到11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
这下子可好了，神虽然替基甸挑选了300个勇士，可是却要基甸先单独的行动。当然神知道基甸会因此害怕，就让他带着自己的仆人一起下到米甸营，而且神也预告基甸，他会在那里听到米甸人惧怕的谈话。
接着12节到15节， 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听到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
基甸照着神的建议，带了仆人普拉彼此壮胆，一起下到米甸营探底。当他们窃听到米甸营里两个士兵的谈话，他们就确定神已经把米甸人交在他们手里了。
原来当初神鼓励基甸带仆人普拉一起去探米甸营，是神智慧的计划。普拉一起去，不但可以彼此壮胆激励，而且当他们回到营里，向300个内心忐忑不安的勇士报告自己看见和听到的事，普拉就是最有力的见证人了。
是的，当他们回去之后，就向勇士们报告两个人听到的事。从前人啊，认为梦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相信在战争的时候，如果是神奇托梦给某一个人的话，那梦见的人就一定要得到梦的解释，才能够证明那的确是出于神的名托梦的。而这个托梦和解梦的动作，都奇妙地借着米甸士兵彼此的对话同时完成了。
是啊，有一个米甸士兵向另外一个士兵说到他自己所做的梦，然后那个听见的人居然还替他解梦。那个人所梦见的是一个大麦饼，就是被他们压榨变得很贫穷的以色列人吃的那种的粗粮。大麦饼有点像我们中国北方人吃的那种没有发酵过烤出来特别硬的杠子头。
不过那米甸人梦见的大麦饼比杠子头更大更硬，那是一个超级大的大麦饼，能够硬生生地滚进米甸人的帐篷，把他们的帐篷都弄翻了。
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听见的人就解梦说，那一定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而且神已经把米甸跟全军都交在他的手里了。
基甸从米甸人解梦的对话里竟然还提到他的名字，他就知道啊，自己拆毁了巴利的坛，连巴利也拿他没辙的耶路巴利，这个名声呢，已经传到了米甸人那里，连他们都开始惧怕基甸了。于是基甸就知道米甸人的士气已经瓦解了，而且基甸就更加的确定神真的要用他去拯救以色列人了。
接着16节到22节，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3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3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 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
基甸把300人分成三队，在战争中那是很平常的策略。可是基甸的勇士连作战的武器都没有，他们每个人随身的装备就只有一个号，一个装食物的陶土罐，加上一个藏在陶土罐里的火把。
弟兄姐妹，这实在是个很奇怪的武器跟装备啊。即使300个勇士个个视死如归，可是带着那种装备去击杀眼前几万敌人的联军，这也肯定让他们自己都觉得很奇怪很可笑吧，那无疑是去送死啊。
好在啊，他们都是神经过细心为基甸挑选的，他们都是对基甸蛮有信心和效忠的勇士，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带的装备是只有神才会用的那种装备。我们不但从圣经里找不到另一个相同的例子，即使在世界的战争史里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可见呢，战胜不在乎武器和装备，也不在乎军力，而是在乎神。
对，基甸相信既然神已经说，他不想让以色列人事后夸口说是他们自己打胜仗的，他就相信神已经间接地告诉他神要亲自使他们得胜。于是他就命令300个勇士照着神的话去做，而神所拣选出来的果然是纪律严谨又听命的勇士啊。
不错，其实基甸的战术并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莽撞的，因为他事前就知道是神要出手去打垮米甸人。于是啊，他命令300个勇士分成三队，在半夜潜入米甸营盘的四围，等候基甸发出攻击的信号。当基甸发出攻击信号的时候，其余的两队人马就同时打破陶土罐，取出藏在里面的火把，一起不停地吹号角，高声喊叫出基甸那晚在米甸营里听到的话，就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米甸人在三更之初，也就是半夜12点左右，忽然从睡梦里面听到震天的响声，赶紧跳了起来。他们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却看见四面的火光，接着又听到四方八面都有喊叫的声音，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那不正是他们先前听到的那两个人解读梦里的对话吗？
于是本来就互不相识的米甸联军在黑暗的慌乱中不分青红皂白的彼此击杀了起来，那些用来战斗的无数骆驼也因为四面基甸军的呐喊、米甸人骚乱的声音，再加上四面的火光，吓得失去了控制，到处乱窜，压垮了米甸人的帐篷。米甸人就以为成千上万的以色列军队已经攻了进来了。
于是23节到25节，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舍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一名俄利，一名西伊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帐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
基甸知道米甸人一贯侵犯以色列人的路线是从东面马拿西的领地通过约旦河下到以法莲的山谷。基甸呢，一时没有办法调派有限的300名没有武器的兵力，因此他赶紧号召以法莲人 及时地赶到以色列平原布阵，去追赶向约旦河方向逃跑的米甸人。
以法莲人及时赶到了约旦河，他们把守住几个渡口，不让米甸人逃跑，而且还过河去追杀从渡口逃跑的米甸人。结果以法莲人在约旦河外抓到了两个米甸人的首领，就是俄利和西伊伯，把他们就地处决，同时把他们被处决的地方命名作俄利磐石和西伊伯酒榨。然后以法莲人取了那两个人的首级，带到基甸那里。
在诗诗记第六章35节告诉我们，起初基甸号召大军集结的时候，以法莲人并没有加入，只有亚比以谢人、马拿西人、亚瑟人、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加入基甸的阵营。
我们没有办法肯定以法莲人当初为什么没有加入这场战争。不过呢，根据猜想，因为以法莲人的地业是在山区，他们很少受到外来的攻击。米甸人对以色列人长达7年的侵扰，主要是为了抢夺粮食。那么米甸人对很少农业生产又很难攻的以法莲山地也没有什么兴趣。既然以法莲人没有被米甸人侵害过，就不会像其他被米甸人长期欺凌的以色列人那样有同仇敌忾的心理了。
还有一个以法莲人没有参加战斗的原因，就是以法莲人与好些他们周围其他以色列支派所没有的优势，这优势就无形中让他们自认是其他支派里最有影响力的领袖。当出身籍籍无名的基甸出来领导以色列人对抗米甸人的时候，一向高傲的以法莲人就有不免排斥基甸的领导。
可是等到以法莲人看到基甸势如破竹的攻势击溃了米甸人的联军以后，就响应了基甸的号召，及时加入了战斗。
结果及时赶到加入战斗的米甸人成了最后收拾米甸人的英雄。看起来这是一件好事，没想到后来却留下了造成以色列人之间彼此不和的后患。
那么基甸后来要怎么来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呢？让我们再继续读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再讲下去吧。
是的，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